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27章的第四节，宁静的答复。那么这节呢，你仔细读过之后会发现它是接续上面的第三节，它的内容也是我自己很喜欢很重要的，我也把它重新做了翻译，可以给你做参考。第一段呢，他说世界万物都会在宁静中得到答复，每个问题也都会在宁静中获得解决。那他所谓的宁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跟下面这句讲的冲突相互对照，就是你只有回到完全没有任何冲突的心境中，才能够得到问题的真正答复。那么相对来说，在冲突中你不可能看到答复跟解决的方案，因为冲突的目的就是要使问题不得解决，或者是说小我的目的就是要使问题不得解决，因为冲突跟对立或者说分裂其实就是小我最核心的东西嘛，这个你晓得。所以在这个冲突啊，他说冲突中问题得不到解决，也就是说在小我的思维底下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当然小我会提供给你很多很多的试探性的方案跟答案，但是我们常常面临到的困境就是好像这些答案没有一个是你真正完全满意的，没有一个真的能够使你平安。假设你在冲突的心境中，然后你去考量 A 方案 B 方案 C 方案，然后每一个方案都各有优缺点，你都把它列出来然后互相比较，你可能还是会觉得很头痛，就是所谓的选择困难症吧。尤其在今天各种商品跟服务琳琅满目，那很多的商品跟服务呢也很相近的情况之下，更是觉得很头痛。那么他说陷于冲突的问题是不可能有答案的，因为看问题的角度是分歧的，从这个角度给出的答案对持有另一看法的人并不算是答案。好，所以对某些人而言这个方案好，对另外一些人而言他们可能觉得不公平，要另外一个方案才好。那这个其实还没完，你会发现说在你里面也住了很多小人，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里面啊也有很多不同的信念跟价值观互相冲突着，所以呢一个答案出来呢你不会觉得完全满意，另外一个答案你也不会完全满意，因为你里面总有各式各样的冲突的信念跟价值观存在。所以他这个一人跟另外一人呢也可以是指你自己的里面各式各样的信念跟价值观。好，那最后一句呢，他说但是上主如果已经亲自答复了，那么你的问题从某一层面来讲他其实已经解决了，他所愿之事必已完成。那你知道他所谓上主已经答复的意思，他是站在完全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层次上面去答复问题的，上主并不会进到或者说圣灵并不会进到这个有形有相的世界里面来给你指引，不是在幻象的层次上面给你指引，但是圣灵呢他也不会拒绝在幻象的层次给你指引，而是说他主要的指引并不是在这个层面上，那 他给你的指引会在一个更高的多的层次上面，他的答案就是分裂未曾发生。好，那如果有需要的话你还可以回去复习一下之前我们练习过的79课还有80课，就是讲到你必须找到问题，否则就无法对症下药，然后当你找到问题之后宽恕之后，你就会发现问题其实已经解决了，因为分裂未曾发生。好，所以他是站在一个高得多的角度去回答问题，也因此会有很多奇迹课程的初学者会觉得好像并没有帮忙解决到问题，那原因就是因为他不是进到幻象中给你这个答案或那个答案。但是我们在初学的阶段很难看清说当我们处在小我的那种纷乱的心境底下，不管谁给你什么答案，就算今天耶稣亲自出马给你一个答案，你还是不会真的平安，你还是不会真的满意，你还是会对他有一些怀疑的。好，那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奇迹课程的练习啊，宽恕的操练，就是要不断的去跟上主的解答去把它对接起来。那一开始你会觉得他的解答非常虚无缥缈，没有什么力量，感觉很抽象，离你很遥远。好，你迫在眉睫的问题你已经如这个热锅上的蚂蚁了，结果呢他却给你一个不痛不痒的，你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分裂未曾发生，这不是天大笑话吗？在小我看起来的确是这样。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为此他的答复必不涉及时间因素。好，这个你应该到这边就可以了解，他的答复不涉及时间因素，因为他是从时空幻象之外来给你解答的。好，所以他并不是一时一地的一个解答。那如果说他今天是告诉你说要买这个东西还是不要买，或者这个乐透彩要怎么去签，要在哪里等公车之类的，这个就涉及了时空幻象，就会涉及时间因素。那么他说你却可能持有这问题永远解决不了的心态。其实以小五的眼光来看呢，这个世间真的有好多问题啊，我们会这样觉得。那大至国家，然后生态世界，然后小至个人，我们都会觉得有很多问题，不管怎么样是解决不了的。那这是以小五的眼光来看，往往都是如此。但是小我表面上是很努力在帮你解决问题，但实际上呢，却给你制造了更多问题，而且他不断的暗示你某些问题是不可解决的。所以实际上小我他真正要的是把问题保留下来。那即使他给你一些解答，也绝对不会是那个终极解答。好，那这个也是我们在79课跟80课所学到过的。好，那第二段最末呢，他说你若想在没有答案的地方解决问题，必然徒劳无功。也就是第一个，想要往外面去解决问题，好像修正了这个世界之后问题就解决了，或者是说以小我的思维来解决问题，听信小我的答案，那你会发现这个问题是无解的。那么说反之，你如果把问题带到答案所在之处，就会迎刃而解。那这个答案所在之处呢，其实就是下面一段他最开头讲到的神圣一刻。只有神圣一刻能够化解这个问题，或者讲得更明白一点，就只有圣灵的眼光能够化解问题，其余的都不行。好，所以你要把小我提供的答案跟圣灵提供的答案要能够去区分开来。那么在中间呢，他讲到说世界所提的问题是别有用意的，或者说小我提出的问题是别有用意的。那这个用意是什么呢？他说一个问题如果有多种答案，就等于是没有答案。那么小我提出的问题，世间的问题，如果以世间的方式去解答，都是有多种答案的。哦，就是前面我们在23-2混乱的法则读到过的第一条混乱法则，真理因人而异。但因为每个人的信念跟价值观都有所不同嘛，所以看问题的角度会不同。每个人都会从自我的角度出发去看问题，所以得到的答案都是多重的答案。那在奇异课程看来，多种答案就是等于没有答案。因为如果你要那个真正的答案，也就是真理的话，真理不会是多重的，真理一定是一，所以如果很多真理的话，就等于是没有真理。那么他说因为那些答案没有一个是有效的，都是属于幻象之流，而且世界提出问题，就是说小我提出问题的时候，他并不是真的想要解决问题，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句话很重要，他往往只是重申自己的看法而已。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小我提出的问题都是有各种预设立场，这是他非常高明的地方，表面上在提出问题，实际上是在重申自己的预设立场。好，比如说你在法庭上面有人问你说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打老婆的，那正确的回答是什么？我想你知道正确的回答是我没有打老婆，因为这个问题已经预设了你有打老婆。这个就标准的小我的问题。那你会发现奇迹课程他跟你提的问题是没有任何预设立场的，譬如说你究竟想要的是什么，好像这样的问题它是一个完全开放的， 它不是一个具有限制性的问题。好，所以是否懂得提问题啊，其实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啦。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解读的27-4它的前半部分。好，那明天呢我们会继续跟你来解读它的后半部分。那也希望我们的解读对你的学习有所帮助。那更多的学习材料包括就是开课讯息呢，都在我们的公众号跟教学网站里面。